大学毕业前，我的人生竟被一场小感冒击倒，心慌气短，胸闷无力，低烧不退，我只好休学回家。突然的厄运让我想起自己从高中开始就没昼没夜的陷在色情影片中，连相貌都变得猥琐了。工作也没找就逃回家的我，想靠背诵佛经寻求心安，直到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孩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独立出品。当病殃殃的男孩遇到另类女，文小庄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我是老三，上头还有两个姐姐。父母为了要一个男孩，不惜违反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，所以我一出生家里就被罚了很多钱，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子变得更加拮据。计划生育的罚款像一片阴云笼罩我的童年。有一段时间在家门口看到小轿车经过，我都很害怕地联想，是不是罚款的人又来了。为了养家，父母从早到晚拼命干活，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，真是不容易。母亲在家务和农活上比别人差一些，因此在很多家务事上父亲都要付出更多操劳，而父亲脾气急躁，常常为此和母亲争吵，有时甚至大打出手。看着争吵不休的父母，年幼的我们被吓得只能在一旁哭泣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这些童年的伤害深深印在心里，使我从小非常惧怕父亲，内心深处还对父亲抱有一丝仇恨。在性格方面我也很是自卑内向，不愿和人交流。从上小学开始，除了交学费和买学习资料的费用，我从不敢向父母要一分零花钱，因为我深深体会父母挣钱的不易，也知道家里的状况。虽然也曾羡慕同学们的家庭条件，但感恩的是父母从未叫我们饿过一回肚子。为了不让父母更操心，我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来宽慰他们。这方面我的确没让父母多费心，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路都很顺利。可就在临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，我的人生遭遇了一场重大变故。我的身体在一次小感冒之后竟然彻底垮了。记得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，我感到有点发烧感冒，就去校医院开了些药，也没有仔细听医嘱就走了。吃了一天的药以后，第二天凌晨 我突然感觉浑身发热，心脏也不舒服，于是赶快让室友帮我叫了急救车送到医院，检验了血常规有点炎症，就打了一夜的点滴，第二天就出院了。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又感觉心慌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休息，但一直睡不踏实，之后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，一量体温又是38度多。第二次去校医院看病时，我询问了医生第一次给我开的药的用量，才发现自己吃错了药量。从这以后我就心慌气短，胸闷无力，低烧不退，我只好请假回老家休养。在回去的路上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，车里空调吹出来的冷风更加重了我的不适，身上发冷，恶心反胃，虚汗不止，好像随时都要晕倒。我心里恐惧极了，我的美好人生还没开始，难道就要终结了吗？我的生命就要像这样结束了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自己认了。可是一想到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的父母以后无人照料，还要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时，我渴望活着。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自己，不为自己，只为父母。接下来家人带我跑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医院，没有查出任何毛病。随后亲戚朋友建议我们去省人民医院，在那里做了全面检查，结果也只是上呼吸道感染。在医院输了十几天的消炎水就出院回家了，但是心慌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依然没有好转，我整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要崩溃了，继续活下去真的好难好痛苦，我想我的人生可能就要这样完了，轻生的念头数次涌进脑海。年迈的父母一直鼓励我，我知道在私下里他们没少为我流眼泪，一想到这些我心里更加自责，我本应该替他们挑起家庭重担，可却还让他们日夜操劳。厄运不明不白地临到，人总是希望找到发生的原因，如果生理上的原因找不到的话，或许是因为道德上的报应吧。我开始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偶然吃错了感冒药才导致的吗？我开始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。从高二开始，我的同桌在上课时用 MP4 看黄色影片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也把目光从黑板转移到了黄色影片上，从此一沾黄毒生四海，渐渐不满足于眼目的情欲，开始通过手淫来发泄自己肉体的欲望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高中受于条件限制，接触黄色影片的机会还不算太多，到了大学之后 开始使用手机，于是就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情欲，又开始用手机下载黄色书籍来看。当时深陷其中的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不久，室友开始下载黄色电影，也拉着我们整个宿舍一起看，结果愈陷愈深，似乎无论怎么都看不满足。我又让家里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，自己下载黄色电影，没昼没夜的看，时间一长，感觉整个人的相貌都猥琐起来，身体和精神状态让外人一看就会产生厌恶的感觉。可当时的我虽已被魔鬼拉入深渊，却不自知，依然沉浸其中，一点点走向死亡的边缘。疾病中想到自己曾经的种种罪恶，我懊悔不已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心中的懊悔。我只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只能面对现实，正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想通过锻炼使自己尽快恢复过来。我办理了休学手续，决定在家休养一年。休养期间，因为我没有力气跑步，加上心慌，只能选择每天出去走路来锻炼身体。有时连走路都会很疲累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废人，一无是处。但为了父母，我必须咬牙坚持，感觉每天都在和死神进行生死搏斗。就这样坚持了近一年，身体的恢复效果并不太好，疑心自己心脏不好的心理阴影从那时起就深深埋在心底，回学校之后也一直如影随形，甚至到了大学大四毕业，我都一点没有勇气去学校的招聘会上找一份工作。回想当初刚上大学时，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也会踏入毕业即失业的行列。毕业后，我便以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为由，窘迫地回到老家，逃避社会。后来在家人的催促下，我勉强答应去参加公务员考试，结果在笔试中以惨败告终。家人却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再好好准备准备。我知道他们不想给我太大压力。之后我又参加了几次招考，在经过几次失败之后，我终于以零点几分的微弱优势获得了一个岗位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上帝对我的怜悯，给我一个生活下去的盼望。我很珍惜这份工作，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任务，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上天给我的又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抛弃种种陋习，重新做人。虽然身体不好，心病犹在，但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坚持下去。不管以后的路能走多远，起码可以问心无愧。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乐观，我没事就喜欢听音乐，可这样的平静总是短暂的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了一本佛教杂志，就翻看起来，突然心想，也许 这就是我的救命稻草。看了几篇文章之后，感觉触动不是太深。翻到最后，杂志附了一篇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我就把它背了下来。心烦的时候就背几遍，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除去自己的杂念。但这一切都是枉然，靠着一串叽里咕噜什么意思也不明白的经文，只不过是暂时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罢了，岂能从中获得心里的平安呢？后来，我遇见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。在认识她之前，因为心理障碍，我对婚姻未抱任何希望，也抵触父母为我安排的相亲，因为对以后能否给别人带来幸福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在家人的极力要求下，我勉强答应，心想见见面应付一下算了。就这样，我和我现在的妻子见了面，并留了联系方式。他奇特的网名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原来名字源于圣经中的词汇。后来在网上聊天中才知道，他是一位基督徒。当时的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，但随着交往的加深，他独特的价值观很吸引人。他很另类，总是很温柔且体贴别人，富有爱心，单纯善良。很多人所看重的金钱物质方面，在他眼里从来都不是摆在第一位的。他用他的爱渐渐融化了我冰冻的心。有时我会纠结要不要和他走下去，但每一次他都用他的爱把我再次带回来。我们认识不久，他就送给了我一份至为珍贵的礼物——圣经，并给我传了福音。我开始对耶稣有了初步的认识。当时感觉像听一个故事，但也没有抵触。之后，他带我去教堂参加礼拜。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盛大而又庄严，看到一群人在前台唱歌赞美神，下面的人也不约而同一边拍手一边跟着唱，时而流泪时而喜乐。我也被这种气氛所带动，跟着哼唱起来。渐渐心里面出现一种平安和喜乐的感觉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我仿佛重新打开心门，聚会还没结束，我就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到来。后来他又带着我去了几次，每每我都能在聚会中收获感动和喜乐。终于在他的鼓励下，在敬拜结束，牧师呼召人信主的时候，我鼓起勇气，激动地走到前排，决定信靠这位救主耶稣。感谢神的奇异恩典，不仅赐给了我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，更透过妻子让我认识了又真又活的上帝，用长阔高深的爱使我心灵上的伤口渐渐愈合。 神的话让我更加明白，过去的自己充满了罪恶，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邪恶淫乱败坏的事。现在回想过去的自己是何等污秽不堪，面对身边的人，自己所犯的罪恶简直是难以启齿。其实在大学的时候，神就透过一位基督徒同学来给我传福音，但当时的我因被罪捆绑，陷在色情之中，并且本性顽梗悖逆，根本听不进神的福音。但是神有丰盛的怜悯，他没有放弃我，任由我被魔鬼吞吃，让我这只迷失多年的小羊重新回到了阿爸父温暖的怀抱。我原是不配的人，如今却蒙耶稣的宝血，在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。